信飞越苦难。1993年出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了一套惊心动魄非常震撼的电影，这套电影就叫做 Schindler's List 舒特拉的名单。这套电影是根据 Thomas Kennedy 所写一本小说叫 Schindler's Ark 写成的，它不单止是最卖座的电影，而且是更加获荷里活这个金像奖七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剧本等等。但四套电影都是黑白，除了只有一幕，就是那个细路女在个集中营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红色的裙，全套电影唯一的颜色就是这个细路女穿着红色的裙。故事发生在波兰的 Krakow 的贫民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的军人是占据了整个的波兰，他们将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是集中在这个 Krakow 的贫民区里面。当时有一个德国的落魄商人叫 Oskar Schindler， 他来到这个城市，他很想发一些的战争财，看看有些什么商机，希望能够找回一笔。 Schindler 是一个纳粹党的党员，他用钱贿赂了那里的军官，就在这个 Krakow 贫民区附近就起了一间工厂，专是制作一些的打仗需要用的军需用品来供给这些纳粹的军人的。由于他做生意尤其是这行一无所知，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叫 Stern 的犹太人将他打理和管理家工厂和管理一切的事务。 Stern 就向 Schindler 提议叫他不要请波兰人做工，叫他请在贫民区里面的犹太人做工，如此一来这些的犹太人就可以唯一有机会离开这个的集中营，去到工厂里面做工，到了放工的时候他们才回去。也都因为他们在工厂里面做工是供应这个军需品，所以是住在波兰里面 Krakow 在 Schindler 做工的这些的犹太人是不会被送往去到这个 Auschwitz 的这个的集中营里面是送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Schindler 越来越发达，他一方面是可以救到犹太人，一方面又可以同啲纳粹军人打交道，另外一方面亦都赚到钱。但就喺呢个时候，德国司令阿蒙加夫就嚟到波兰 Krakow 嘅地方，佢睇见呢个贫民区，佢觉得佢要铲除整个贫民区，喺个贫民区嘅地方里边建咗一个更大嘅集中营，正式嘅集中营。於是他們就決定將 在這個 Krakow 裡面所有的猶太人是送到去 Auschwitz 的集中營。大家都知道一送到 Auschwitz 的集中營其實是送死的。在遷拆期間，納粹軍人在 Krakow 的地方濫殺無辜，不單止是反對的人是被殺，在這毫無抵抗之下的猶太人都是一一被槍殺。當時 Schindler同埋佢太太骑住马去到个山上，个山系睇到成个嘅贫民区，都喺眼前睇到嘅现象，佢唔能够相信呢个最文明、最有文化嘅德国人，竟然间系好似变咗野兽一样。佢见到犹太人系毫无抵抗之下，俾呢啲嘅德国人滥杀，系一个接住一个。佢太太当时睇到嘅时候，忍唔住就黯然离开。 Schindler 看到的时候很大的激动，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救得一个犹太人就救一个犹太人，他尽量招募更多的犹太人加入他的工厂，他更加用钱贿赂这个 Armand Gaff， 是准许他带领这些犹太的工人是去到他的家乡 Moravia 那里，是起另外一间工厂来拯救更多的犹太人。他差不多用尽他一生的积蓄去做贿赂，将这些工人成功的运到他家乡。但是很可惜，其中有一部的火车本来里面是装满了所有的工人，是运去 Moravia 的，里面火车里面的多数都是女人 同埋细蚊仔，但系个火车嘅司机就唔知乜嘢缘故搞错咗，系冇送到去 Moravia， 系送咗 Auschwitz 嘅集中营。当个火车嘅门一打开，呢班以为系已经有生命希望嘅犹太人一望出嚟睇下，吓咗一跳，原来系死刑嘅地方。德国人最叻一样嘢，困咗喺火车几日嘅犹太人，佢话俾你听：你喺火车里边污糟邋遢，厕所又系，瞓觉又系，食饭又系喺嗰个地方。你去到集中营，第一样嘢你需要去做嘅就系冲翻个正凉。但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其实佢唔系冲凉，一打开个水喉出嚟嘅系煤气，就喺煤核室里边。所有焗死。当时呢班嘅女工被拖到去呢一个冲凉房嗰度，喺度喊，细蚊仔喺度叫。当你开咗个水喉嘅时候，竟然之间出乎佢哋意料之外，系有水流出嚟，而唔系煤气。就喺呢个时候。Schindler 已经来到 Auschwitz， 他知道已经搞错了，他用他人生最后的一笔钱是贿赂走到的官员，顺利将这一班妇女和小蚊仔运去集中营。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三幕剧是令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受。第一幕剧就是个德国的军官用个枪，他要想将其中一个犹太人打死，个人跪喺度求饶，但呢一个嘅犹太军官唔理咁多，开枪。佢正要开枪嘅时候，发觉个枪膛啱啱吸住咗个子弹，冇子弹发出。当时呢一个军官好嬲，佢正准备系换另外一把枪去杀呢个人嘅时候，孙儿就喺隔篱好大胆同佢讲。这个犹太人的生死是在你手里面，你有权可以置于死地，也都有权可以放弃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真正的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什么？就是你有权柄杀死他，但你不使用你的权柄，你宽恕了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权柄。我根本听了 Schindler 这句说话，就没有杀这个犹太人。另一幕很感人的就是当苏联军队节节胜利打入了德国，解放了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孙能是作为一个纳粹党的党员，又替德国军办事，他一定要走人。他跟在工厂里面的犹太人最后道别，那些犹太人临走的时候送了一封信给他，那封信是证明他不是一个杀人犯。然后那些犹太人每个人擘大口来看一看有哪个伤了金牙，就用钳掹了个金牙出来，是将个金牙融了它打成一个金戒指。金戒指里面是刻了塔拉木汤姆的一个名句，这个名句写着He who saves the life of one man saved the world entire。 一个救了一个人生命的人，他是救了整个的世界。然后他们就将这个用金牙铸造成的金戒指交给 Schindler， Schindler 是含着眼泪的离开他所拯救的犹太工人。电影结束的时候，一班好年老嘅犹太人就去工厂，就喺孙娜工厂剩翻有条命生存嘅犹太人，佢哋去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耶路撒冷嘅地方，揾到 Oscar Schindler 嘅坟墓，就喺佢哋面前攞一嚿石，系每个人挤喺孙娜嘅墓碑里边。在整个波兰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波兰只有4000个犹太人是仍然保存他的生命，但 Schreiner 的工厂里面，他一个人救了6000个人的犹太人。是一个很震撼的电影。但其实我们看看以色列历史，不单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3000年来犹太人受尽凌辱痛苦，不单止是在埃及里面受奴，在五公元后586年是被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是被宰杀被凌辱。公元后69年，就是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围困，是有60万人是死在罗马的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中世纪的时候，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无论在欧洲、在中东、在土耳其，是被十字军、被基督徒滥杀。每一个犹太人似乎是同苦难这个字是离不开的。你看看犹太人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 Martin Buber， 他作品不离开是苦难的问题。他用到一个字，神好像掩面不看，神的日食。是啊，你看一看 Eli Wiesel 拿奖的犹太人，在一本的小说里面讲到，有一次在巴黎一个的拉比，有一次一个人来找一个犹太人来找拉比，他跟拉比讲话，他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一直在那里哭，我日日在那里哭，他哭到现在我没晒眼泪。这个拉比跟他讲话，儿子，雨落完之后是天晴，苦难过了之后是应该庆祝的时候。 It's not the time to cry, it's the time to celebrate。 韦素是想告诉你，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了，你不要比旧阵时那些苦难还缠住你们。但我想告诉大家，多少的犹太人仍然脱离不到这个的阴影在里面。美国一个犹太人叫做 Harold Kushner， 在写一本书叫《当好人不得好报》的时候，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这样写法，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当我们看见周围的苦难，我们不禁会问，究竟公义在哪里？上帝在哪里？每日在报纸里面我所看到的残杀、无辜、受害、强奸，不禁我们会问，神啊，你是不是盲的？上帝，你是不是哑的？为什么你会容许一些这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民族、在我们的身上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一个大屠杀之后写成这一本的书，写这一封信去给他的同胞，他对苦难作出一个回应，但他不是好像 Martin Buber 在说，神啊，为什么你掩面不看？他不是好像 Harold Kushner 那样，他是向神在这里控诉，难道你盲的？难道你聋的？他更加不是好像 Wiesel 一样，明天会这么好，不要哭，现在是笑的时候。事实上，不少的犹太人遭遇历史里面被种种 的痛楚，令到今日的犹太人心理上是很不安，事实上要保障自己生存的权利，以至在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有很多是你不能够见到的没什么人道的事情出现。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叫我们去面对人生，怎样去面对的苦难，他不是只是对犹太人说，他对你和每一个人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是一定有崎岖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定有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是有暴风雨。希伯来书第11章36至40节，他就跟我们讲信是可以能够飞越这个苦难。或者我们首先来看第35至3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一读35至38节，好不好？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復活；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練，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生嶺、山道、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作者在這裡講一連串的痛苦、苦難、悲劇，其實裡面有三個不同的故事。這三個不同的故事是記載在馬加比書，是在馬加比時代公元前168年所發生的事。這三個故事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所描繪這幾節裡面所講的。第一個故事是公元168年，巴勒斯坦當時是被希臘的敘利亞叫 Antiochus Epiphanes 統治。 Antiochus 是一個非常殘忍的皇帝，他憎恨猶太人，他憎恨猶太的教徒，他率領軍隊圍攻耶路撒冷，殘殺了80,000的猶太人，掳去了100,000的猶太人，將他賣去做奴隸。不少的猶太人被戲弄、鞭打、監禁、磨練，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苦毒到處流蕩。35節至38節希伯來書裏面所講的，就是當時很出名在馬加比時代那種的慘況。雖然希伯來書的時候是公元69年的，距離公元168年已經差不多有100年的歷史，但公元後69年，似乎在馬加比時代這種慘況又再次重新出現在猶太的歷史裏面。其中馬加比書第二章第六節和第七章記載了三件事，是非常動人的故事。他怎樣講法？第一故事是記述當時的一位祭司，這個祭司叫做以利亞撒，以利亞撒，他有虔誠的教徒，他被 Antiochus 手下捉了他，威逼他要放棄他的信仰，逼他吃豬肉。猶太人是絕對是非常重視這個飲食的條例的，猶太人是不會隨意吃一些叫做不乾淨的東西的，猶太家非常嚴謹的，不會吃豬肉的，所以以利亞撒就不服從，於是他們將他衣服除了，剝曬他的衣服，剝曬他的褲，用鞭打他，然後用火燒他，最後將他丟在火爐裡面。他臨終的時候，他大聲的喊叫，根據馬加比書講，我是耶和華神的緣故被火焚燒，讚美主，他就勇敢犧牲了生命。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11章35節說，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復活，就是指到以利亞撒的故事。以利亞撒當時是90歲，他是一個祭司，雖然敘利亞人答應他只要不認耶和華神，只要他肯吃豬肉，他就可以被釋放。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你，他寧願接受嚴刑，都不願意苟且得到釋放。他願意接受這個最殘酷的刑罰，但都不願意放棄他的信仰。因為他深相信一件事，希伯來書的作者，他深相信是將來得着更美的復活。是因為信心，信一個上帝的應許是將來有更美的復活，所以他願意接受這個這麼殘酷的刑罰，而不去背棄他的上帝。這個是第一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記載在馬加比書第4章8節至14節。當馬加比的時代， Epiphanes 即是 Antiochus 捉了七兄弟，當時有七個兄弟，猶太兄弟，他們都是虔誠的信徒。Epiphanes 要你七個兄弟放棄信仰，強迫他們吃污穢之物，他們不肯，首先就捉了一個大哥出來，在6個弟兄面前是用鞭鞭他，然後就有一個輪，那個輪是有些刺的，裡面有刺，就將那些輪的刺插在他的肉那裡，然後就搞個輪刺，然後更加是用火燒的輪刺，是藉著個熱力，是叫輪刺一路在那裡轉，是將他的肉他的血彈到周圍都是， 是在他六个弟兄面前，但他勇敢接受一切，慷慨赴死。跟住到第二个哥哥，首先他用有刺的锯是锯他的脚，跟住用钳剥他的皮，尤其是剃咗个头，是用佢钳嚟钳咗佢个头嘅皮，是鉴山，是去痛死佢。但佢勇敢去接受呢个严刑。到了第三个兄弟，呢一班嘅野兽见到两个哥帮唔就范，就越嚟越疯狂，於是就用大嘅锤，每一条骨系剥碎佢。最后五马分尸，将佢撕裂咗。到了第四个兄弟嘅时候，佢首先做咗大剪刀，将条脷脚断咗，然后不住嘅虐待佢，直至佢痛死。第五个兄弟系将个轮齿插入佢个身体，绑住佢，然后着块肉割佢出嚟。第六个兄弟是放在个煎盘里面，是鉴生的，是将它煎熟了。最后一个兄弟是用钳钳住，挤在个火炉里面，好像我们巴布乔那样烧死。七个兄弟的反应是什么东西？我读读马加比书，这个七个兄弟，第一个兄弟马加比书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他临死时候说，深信上主使人复活应许，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可是你即是指着执刑的人，却永远沉沦，得不着复活的盼望。第四个兄弟临终的时候说什么呢？根据马加比书说，宇宙的君王必要使你们这些为他殉难的人复活，得享永生。第三个兄弟怎么说？我哥哥既忍受了暂时的苦楚，如今他们照着神的应许，已得了永生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三十六节就告诉他，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有乜嘢可以叫呢班人可以能够去忍受呢啲？就是一个盼望。个盼望系乜嘢？人生唔系就系几十年算数，人生将来会有个盼望。我哋喺主耶稣基督里边，系永远永远系得享永生。第三个故事亦都系记载喺马加比时代 ，Antiochus Epiphanes 个军队去到一个地方叫摩甸嘅地方，一个小镇嘅地方。他们起了一座坛，当时犹太人不会是在其他的坛里面献祭，但这一班人就逼这些犹太人是在这个坛里面，是向这个希腊神去献祭。首先是逼当地的一个祭司叫 Mattathias 去献祭给这个希腊神，是猪般的利诱，猪般的威胁，是要 Mattathias 去献祭， Mattathias 拒绝。於是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犹太人，用大量的金钱引诱去献这个猪肉，去给献猪去给这个希腊的神。当时 Mattathias 一个年老的祭司忍不住他的怒气，拿出个刀出来，就将这个奸细将他一刀刺死。跟着他七个儿子加入，五个儿子加入战圈，将这个 Antiochus 的军队杀掉，就揭开了这个历史里面很出名的叫马加比革命 Maccabeus Revolution。 他们被 Antiochus 的军队追捕， Mattathias 和他的仔就逃到去犹大旷野。马加比书第五章二十七节说，马加比逃到旷野，如同过着野兽生活一样。六章十一节又告诉你，他们的弟兄住在洞穴中，与兽为伍，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三十八节说，在旷野 生灵生动，地狱漂流无定。有一样嘢好奇怪，你发觉里面世界上有两种人，有啲人呢係好有生命力嘅，佢面对好多嘅苦楚，佢面对好多嘅挑战，但佢唔放弃。我相信喺我中间人都睇过个冇手冇脚阿 Nick 嘅故事，虽然佢但人睇嚟好似乜嘢盼望都冇，但係好有生命力。喺历史里面你见到有好多呢啲嘅人，虽然睇嚟係好似绝望呀，係冇希望，但佢有一种嘅生命力係你意想唔到。意想唔到有咩秘诀呢？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呢一班人喺咁多嘅痛楚，喺咁多嘅难处里面，佢能够勇往直前，係有啲咩秘诀呢？点解有好多人经唔起呢一个失败，一失败嘅时候佢就走人呢？一遇到苦楚嘅时候就即刻离开上帝呢？点解有好多人係经唔起考验，一失败嘅时候就永远跌倒呢？究竟有啲乜嘢把炮呢？有啲咩好似保罗话有宝贝放在呢个瓦器里面显明莫大嘅能力係出于上帝呢？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绑住，打倒了却不至失望，受逼迫却不被丢弃。究竟个生命力喺边度嚟？究竟有啲乜嘢嘅秘诀可以叫我哋喺诸般嘅患难、诸多嘅痛楚里面，我哋仍然系屹立不变嘅？希伯来书嘅作者喺39至40节就俾我哋有三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因素。点解我哋可以喺一个嘅风雨崎岖路里面能够勇往直前？个生命力喺边度嚟？首先嚟睇。或者我哋一齐读一读39至40节，我哋睇一睇究竟希伯来书嘅作者俾我哋三个乜嘢嘅宝贝，叫我哋有呢种嘅生命力喺里边。我哋一齐再读一读39至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究竟个秘诀喺边度呢？有三个秘诀。第一个嘅秘诀，30节，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8节佢话俾你听，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乜嘢叫世界不配有的人？喺原文里面咧，同中文嘅翻译系好唔同嘅。中文嘅翻译咧，是本是世界不配人，是摆最后尾的。但原文呢，本是世界不配人是摆前面的，是个 main work 在里面的。他们本来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然后就跟着有一连串的 participle， 就是说呢，他们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狱漂流无定。旷野、山岭、山洞、地狱漂流无定，只不过是去形容一样东西。一样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班人觉得他们世界不配，所以佢可以忍受诸般嘅痛苦。所以我哋就会问，乜嘢叫做世界不配嘅人呢？所以英文呢，如果你将翻译呢，将原文翻译出嚟，英文就会咁啊， The man of whom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wandering in wilderness and mountains and caves and holes in the ground。 呢一班人点解佢哋可以忍受喺地窿里面过住好似野兽咁嘅生活呢？个原因好简单一样嘢，就因为佢哋系世界不配有的人。於是我哋会问，咩叫世界不配有的人？有两个唔同嘅解释。一个解释就系、是、世界上嘅人觉得佢哋呢一班嘅信徒系世界不配有嘅，佢哋系人渣嚟嘅，佢哋系多余嘅，佢哋系冇用嘅，佢哋系唔合潮流嘅，佢哋食古不化嘅，佢哋系 worthless 嘅。於是對他們憤怒，他們憎恨，因為這班人阻住地球轉。事實上今日不少的人都會這樣看基督徒，你上網看一看，他會覺得這班基督徒是食古不化的，覺得基督徒是阻住地球轉的，是不與時並進的，是信埋那些2000年前所寫的東西的。他們覺得這班的基督徒是阻住這個世界去轉的，所以他们称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我想这个解释不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這個最好的解釋是什麼呢？第二個解釋我覺得合理一點，就是指這一班的基督徒，重點是說這班基督徒不是世界上怎麼看他，是以這個基督徒怎麼看這個世界，不是這個世界人覺得這班基督徒不配，是基督徒覺得這個世界不配。我覺得這個解釋是合理一點，因為這班基督徒，因為這班信徒覺得這個世界是不配得他們的，世界上的榮耀、權能、色欲是暫時的，是有限的，不是永存的，他們不是向往這些，是因為他們不看重這些，所以他們輕看了暫時的苦楚，他們認為這個苦楚只是自暫自輕的，若比將來的榮耀是沒得比的。就好像保羅說，這個自暫自輕的苦楚比起將來的榮耀是沒得比的。今天我們擁有的那些是番簡譜來的，一陣間就過去。就好像保羅說，我已經將萬事看作糞土，我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幾時候我們可以面對人生裏面的風風雨雨？第一樣我想我們需要看的，就要看得化。今你擁有的東西，你以為是最寶貴的東西，你的錢財、你的職業、你的什麼，所有這些東西是不配的， worthless， 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來的。就是因為這一班人他不是看重這一些，所以他能夠去面對生命裡面的風風雨雨。他們是世上不配有的人，這個是第一個原因。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第39節，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證據，但卻仍未得着應許的。這些人是指什麼人？就是指第11章裡面所說的人。這些人就是指第11章那些英雄榜的人物，他們有兩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就是他們未曾得着上帝的應許，上帝給他們的永生，上帝給他們的盼望，上帝給他們有更美好的家鄉，是將來的事，是未見的事，是未實現的事。換言之，他們不是看周圍的環境，他們不是看個時勢，他看周圍的環境是令人沮喪的，是痛苦的，但他的焦點不是看他現在周圍的環境，他的焦點是看上帝的應許。上帝告訴他有更美好的家鄉，上帝告訴他有更美好的復活，上帝告訴他有更美好的事，他的重點就是在上帝的應許，而不是看現在的環境。他看到在這個應許之成就，他們成為了一個的環節的其中一部分。好像我上次講到的時候，現在另外一個奧運會了，現在要去倫敦開這個奧運會了，那個火炮呢，聖火呢，就要由北京呢就運送到去倫敦了。那我假如我有幸呢是被選上是揸呢個聖火就由窩打路到84號就跑到去86號，雖然是短短啫。咁於是呢我就揸住個火把就由84號就跑到去86號，跑完之後呢我就交咗俾第二個，咁佢又再跑啦。雖然我睇下環境咁短路嘩點但係當我覺得喺成個路程裏面我係成為咗一個 link of fulfillment，是這個的整個環節裏面其中的一份子的時候，我就為此而感到開心。這個就是當時那些人的看法，就好像你玩一個1000塊的那些的puzzles， 你未曾砌成個圖的時候，你一塊一塊砌上去是不知所謂，亂七八糟，你不知道是什麼，但當你每一塊砌上去，當你砌完的時候，你才發覺哇，原來一幅這麼漂亮的圖畫，而我是其中一塊，這個圖畫之所以完成也都是靠我一塊黏上去。當我一塊黏上去的時候是不知所謂的，是不知道的。人生就是這樣，今天你和我就是這樣，在我們人生的旅程裏面可能有風雨，可能有崎嶇路，這個只不過是 thousand pieces 裏面的 puzzle 裏面其中一塊黏下去。當那塊 成就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一幅这么漂亮的图画。我现在才知道，在苦楚期间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你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但当你的眼是看将来的时候，你发觉你不同了。你的焦点不是看现在，你的焦点不是看周围，你的焦点不是看上帝所给你的应许那幅美丽的图画。所以保罗告诉你，我们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不是凭肉眼去见，而是凭个信去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就是信，就因为信的缘故，他们轻看人间一切的苦楚。今天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信。有很多人馒头乌蝇，不理前面的道路怎样，就在前面在撞下撞下撞，将来怎样不知道，死了之后怎样我不理啊。你生命的路程怎样不关我事啊，我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我们这样的人生观的时候，你就不放得低你现在拥有的东西。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秘诀，第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一节圣经是挺难明白的一节圣经。他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我们，什么叫他们。我们是指到在新约教会里面的信徒。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写信给所有的已经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信徒，是新约的信徒。他说我们，我们是指到在新约的信徒。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讲一连串的这个信心人物，这些是旧约的信心伟人。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至四十节所讲的信心英雄。我们就是现在这一班的新约的信徒，包括希伯来书的读者，也都包括你和我在内，是我们。他们就是指到第十一章里面所有旧约里面的信心英雄。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他们没有的。这一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作者，这一班的信心英雄是没有我们有的东西的。我们有什么东西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是有更美的事。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你和这一班旧约的挪亚、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有这些信心伟人，我们有些东西他们没有的。这样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于是我们就会问了，什么神预备给我们更美的事，这些是什么来的？首先我们看看预备这个字。中文圣经译预备这个字呢，希列文这个叫做 pro plus plebelmai， 由两个字组来。第一个是 pro 即是之前。第二个字呢是Blepo 的字是 to see， 即是 to see before， 即是说呢是之前就已经看见了。好像你看水晶球这样，或者听日发生的时候，现在看到预先给你看见。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是预先给你看见 foresee、预先给你看到的，是预先。所以中文也叫预备，预备意思就是说人家未看到，但是呢是预先俾你睇到，但最未出现，只不过是预先俾你睇下啫。preview 嚟嘅呢个即係好似而家呢係做戏嘅时候呢即係俾啲嗰啲叫做咩片头，俾啲片头你睇下嘅好似下集系咩嘅，俾啲片头你睇下。而家呢我哋有啲片头睇下，呢、這个字就预备呢个字。预备更美嘅事。其实呢个字呢，呢、這个字预备呢个字呢，在新約聖經只是出現過一次，就是希伯來書這一次。在舊約聖經這個七十事卷呢，也都是只現過出現一次，就是詩篇36篇第13、詩篇36篇第13節，是預先看見，即是告訴我們聽，我們比舊約的信心的英雄是多了一樣東西，是我們預先是見到一樣東西。這樣是什麼？更美的事是什麼？希伯來書不嬲講到更美的事，就是耶穌基督的獻祭。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里面钉死了，以致我们能够救赎，这个就是更美的事。我们能够有机会预先见到上帝的救赎是完成的，这个就是我们同他们的不同的地方。咁但係两个又有啲咩相同嘅地方呢？希伯来书作者讲一句非常难明嘅说话。佢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究竟呢个所谓同德系咩意思呢？原文呢个意思系叫他们唔离开我哋，唔会唔同我哋喺埋一齐。好明显嘅新约嘅信徒同旧约嘅信徒系一样嘅。是一样乜嘢都系喺埋一齐嘅。喺埋一齐咩系同系靠着耶稣基督嘅救恩而我哋可以得救嘅。马加比书呢一啲嘅英雄。点解佢哋有信心？信心唔系信得过乜嘢，系信得过上帝嘅救恩，而上帝嘅救恩系藉着耶稣基督缘故以致佢哋人得救。如果呢一班人唔系靠着耶稣基督，他们就不得完全了，他们就不得到完全才达到目的了，他们不能够得救。无论你是旧约的先知，无论是旧约的英雄，无论是旧约的信徒，他跟我们新约的信徒一模一样，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得着生命。但是留意一样东西，我哋新约嘅信徒系预先看见，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未曾完全得救，未曾完全得赎，因为达到主耶稣再嚟嘅时候，个更美嘅家乡先至实现。我哋系 already but not yet， 我哋已经系睇到 preview 啊，我哋已经睇到片头啦，睇到耶稣钉十字架，但系真正嘅救赎，仲要等到耶稣再嚟嘅时候，我哋先至得着一个更美好嘅家乡。在这一方面来讲，新约和旧约的信徒是一模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我们岂不是比旧约的信徒是更加好了一步？他们完全凭信心看着上帝的救赎，现在我们已经是看到一些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以致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有信心去走一条人生的道路，去跑一条人生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一到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就立刻讲一句说话，很有趣的说话。他说有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住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撇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奔下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用到一幅的图画，是马拉松赛跑的图画，去开始第十二章。人生里面就好像跑一条人生的道路，不是100公尺，是跑一条长跑。在这条长跑道路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还没跑完，但有一样东西我们有的，我们已经有个片头，我们已经有个 preview， 看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现在需要做就是放下我们的重担，脱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是灰心，不是跌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我们要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跑着这条长棒，你和我都跑着这个的马拉松赛跑，不是 28K， 不是 26K， 长很多，很长。你会不会碌低喺度想唔跑？你会不会攰到想放弃？你会不会一路跑一路埋怨？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听，而家有如同云彩嘅见证人围住我哋，系啦啦队，加油加油！今日我哋需要做就系放下我哋各样嘅重担，脱去容易前累我哋嘅罪。奔那把在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有些疲倦了？你是不是已经 burn out 了？ 在你人生的路里面，你是不是觉得很疲倦，很累很累，想放，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住你，叫你不要放弃，去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主帮助我们。